嗨，欢迎大家回到不知名宋词，我是卡米。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唐代张之和的《渔歌子》，那这首词又被称为《渔父词》。明明是说宋词，为何我要从唐朝人开始说呢？哎，这就要从宋词的缘起开始讲了。那词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流行歌曲里面的词，它们原本啊是不分开的，但古代没有录音机，曲子呢就渐渐失传了，只有曲子的词被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在文学里呢，它也属于诗歌的一种。中国文学史上的楚辞、汉乐府诗、唐诗等等，其实啊都是可以吟唱的，所以才会说吟诗作赋，才会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这种吟唱是根据声韵的节奏来的。不仅仅是诗，古人在背诵经典的时候呢，他都会带上声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寺院里面听过和尚诵经，有的地方呢叫做唱经，是有些类似的。
暖而后能绿，绿而后能得，无有本末，是有终始，知所先后，左近道矣。
那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我从电视剧《大宋宫词》里面截取的小王子背书时候的一个唱段。那很有可能古人在吟诵诗词的时候，他的调子会更加的优美一点，但是可以从这一段背书唱里面体会到为什么我们上学的时候背课文会被叫做背诵全文。这个背诵的诵字就代表了音韵声调的这么一个起伏感和节奏感。
词最开始是起源于隋唐，但没有盛行起来，因为那个时候的正派是诗，所以说唐诗嘛，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诗的文体在唐朝被推向了最高峰。那唐代的文人如果不会作诗呢，那他就是连做官的资格都不会有的，因为他们的公务员考试里面有一项要求，就是要会作诗。那词在唐代是什么样的地位呢？如果说作诗是大剧院里唱的歌剧，那曲的词在唐代呢，就是网络十八线歌手自己上传的个人作品，常常会在饭局啊或者聚餐开场之前呢，让乐工配合着艺人一起吟唱消遣啊，属于热热场子的吟声，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会有诗装词媚的说法。大约到了中唐的时候，唐朝出了一个被后世的戏曲演艺圈奉为鼻祖的皇帝啊，那就是唐玄宗。可以说唐代呢有两位皇帝大大推动了曲子词的发展，第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唐玄宗，第二个呢就是学界公认的南唐后主李煜。那我们说回唐玄宗，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张志和啊，他就是玄宗年间的一个天才少年啊，祖籍是浙江。他小时候的乳名啊叫做龟龄，乌龟的龟，年龄的龄。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六岁可能刚刚开始上小学，刚刚开始识字，但他已经可以开始做文章了，可能这就是可以不用学数理化的好处吧。那有一次呢，小龟龄他和父亲去翰林院游玩，那有一个翰林学士啊就拿着一本书逗他，然后没想到小龟龄看了几眼就能把里面的文章都背下来，我觉得他应该是图像式记忆，超级大脑。那这事儿呢就传到了唐玄宗耳朵里，于是啊皇帝他就召见了这六岁的小龟龄出题考他，没想到小龟龄是对答如流， 从此呢就被恩赐养在翰林院。这个就相当于他打小就有清华北大的教授随便你问，然后呢和王孙公子们一起长大。等小龟苓长到16岁的时候呢，他就被当时的太子李亨提拔，赐了他京兆户籍。那京兆府就是当时的首都，相当于长安户口。那他有了张长安户口之后呢，就开始游历太学。20岁弱冠的时候，张归苓太学结业，科举及第。那太子亲自帮他改了一个名字，就叫做张志和。这个志和呢，就是志向的志，和谐的和。我猜这个意思啊，可能就是，哎，我看你和我志同道合，以后我是要当皇帝的人，以后要手拉手一起搞事业。那所以呢，张志和就从此侍奉东宫，平步青云，一直到太子李亨登基。不过太子李亨呢，也是命不太好，他登基的时候呢，恰逢安史之乱。那张志和当时也是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被擢升为金吾卫大将军，是官至正三品。第二年被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这就是张志和在官场上面的人生巅峰。但如果说他只会做官，那离青史留名呢还有很远。毕竟中央集权制下面最不缺的就是官。太子李亨继位以后呢，他就是唐肃宗。那刚才说了，他运气不太好，属于是一个很辛苦的皇帝。继位的时候恰逢安史之乱，他老爹呢连首都长安都已经丢了，所以当唐肃宗登基之后呢，可谓内忧外患。作为皇帝呢，他是急于收复长安的，所以当时就十分需要回鹘的兵力帮他一起彻底的来平定安史之乱。要人办事不能只刷交情，也要给人家好处。那唐肃宗许诺给回鹘的承诺呢，是克臣之日，土地世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鹘。也就是说，唐朝只想收复长安和洛阳，收复两地之后呢，文人士大夫归我，至于小孩女人财宝什么的，回鹘想要可以通通拿去。作为文人的张志和听到这样的许诺，他是怎样的一个心理感受呢？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我们下期再聊。